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正道的查经的信息是约伯记的第23章和24章啊。这两章呢，因为这两天去看了一下，其实它这两章是不能分开的哈。这两章不要说话。约伯记23章呢，和24章其实是一部分啊，是作为一篇整体的讲道和整体的论述啊，所以我们今天把它合在一起去讲啊。23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说：“在这里呢，仍然是约伯记当中这种辩论对话的这样的叙述，大家要注意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呢是上帝的仆人，然后他跟他的三个朋友之间呢，在来回的进行争论。约伯呢在捍卫自己所传的真理。”第二节，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我的责罚比我的哀哼还重，我们来看哈，在这里约伯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苦情哈，就是我的哀告，我的苦情呢，在这个日子，就在他说在今天这个日子呢，竟然被算作是悖逆，说我这个手啊，比我的这个叹息啊，比我这个痛苦呻吟哀痛的声音啊，还要沉重，所以说约伯呢。他在开头的时候，他感叹：“这是个什么时代呢？一个人正常的为自己的申诉，一个人呢，他因为受到撒旦的攻击呢，他受苦被击打，然后呢，他正常的为自己申诉，正常的为自己辩论，竟然被算作是对上帝的不敬和背叛，所以说呢，在今天也是这样。所以说约伯呢，他在这种攻击之下，在这种患难当中，他非常的痛苦。他的痛苦不单是肉身的痛苦，不单是失去这个他孩子的痛苦，而且他的痛苦当中呢，有这样人的控告，人的误解，就是人把约伯正常的这种诉求，当做是悖逆神，当做是不属灵的一种话语，所以说约伯记23章在一开头的时候呢，首先是对第22章当中，提曼人以利法对约伯的那种控告和定罪的一个反驳，在约伯记22章第5节到第14节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提曼人以利法呢，他已经完全失去了风度，他在无底线的栽赃陷害在侮辱约伯，给约伯去随便的定罪说他强取这个弟兄的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打发寡妇空口回去，折断孤儿的臂膀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所以说。在约伯记当中呢，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之间在辩论的时候呢，总体来说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为自己而辩论，为自己在神面前的称义，为自己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责罚呢，在不停的辩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没有什么过分的。另一部分呢，就是关于真理、救恩和关于基督的一些信息当中的一些讲道，大体呢就是这两部分。所以说，约伯他的讲道，你说的是讲道也好，你说他的辩论也好，一直在延续之前他所坚守的真理和原则他绝不承认那些他那些朋友通过猜想、通过瞎猜加给他的那些罪行而且他继续在宣告自己在神面前的领受你可以看一下约伯记的第6章1到3节他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沙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祈祷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约伯他对自己的这种辩论，他为自己辩论的和在天上上帝为他做的见证是一致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说约伯记的中心哈，约伯记背后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就是约伯的通过讲论约伯的无罪受苦，指向耶稣基督的无罪钉十字架我们讲约伯记哪一章的时候，都会强调这个中心然后第3节到第5节，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注意这里哈，第3节原文不是说唯愿，原文是说谁能够使我知道去哪里可以找到神， 知道这句话原文是一个问句哈，说我甚至不单找到他，我要直到他的居所，然后我到那里呢，就把我那些案卷或把我的事情呢展开，然后我的口啊将充满辩论，他为自己辩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他再次要求他要到神那里去说明自己的事情啊。一个真正的仆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从来不和人的这些东西去纠缠啊。无论是你内心想过什么，无论是你做的对不对的事情，要到神那里去说啊。所以说你看到约伯他不是在向人诉冤，他是在向神求诚意啊，这也是我们的信仰。所以说你这里呢可以跟约伯记的13章20节到22节呢联系到一起。约伯在那里说呢，说唯有两件事你不要向我施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啊，就是你把手缩回远离我身，又不是你的惊恐威吓我，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或者让我说话你回答我。所以说约伯始终在祈求一位能和他站在一起说话的这位中保啊，来听他的祷告，来听他的诉讼，来听他来陈明自己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约伯并不是抱怨，约伯只是一直在寻求神，因为他不知道背后的真相，他求神来给他答案。当然神最后给了他答案，神向他显现啊。所以说你看到他一直在求能和神能够面对面说话，这里就有对基督的预表啊。接下来他说呢，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并且会明白呢他向我所说的是什么。就约伯在这里呢，他突然就非常确定的说，他神最后一定能给他答案。我们知道在最后呢，耶和华在旋风中显现给了他答案，约伯非常的满足在最后的时候啊。第6节第7节，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你看到约伯他虽然在受苦，但是在第23章的时候他好像对将来的事情这种盼望非常的确信。弟兄姊妹，这是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人只有他被神称义，只有他的罪被神赦免，只有他在神面前得到了这种真正的信心的时候，他才可以确定他将来的这种结局啊。他不像他其他人说话没有确定的东西，都绕来绕去的东西，但约伯说的非常确定。约伯说将来他不单能见到神，不单能与那位救赎主说话，他说那位救赎主啊，不会用他的大能大力去压他啊。你注意下边哈，这个23章6节到7节，他为什么这么盼望，是因为在19章的时候25到27节，我们在前几次讲到过，神给了他弥赛亚救赎主的启示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你看到约伯他得到的启示，他得到的信心，他对基督的这种认识和盼望在不断的长进。所以说到23章的时候，他非常确信他能够见到这位救赎主啊。第6节原文这样说的，说他会用他的大能大力与我争辩吗？不，注意哈，不是理会我，说他一定会安排我安置我啊。你注意到在约伯记第9章1到4节，约伯谈到跟神辩论的时候，在神面前称义，他说神人在神面前怎么称义呢？人与神辩论没法辩论，神大能大力，他有大智慧，我是人呀，我没法和他辩论呀。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呢，神给了他安慰啊。所以说呢，他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说神啊，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不会把他放在律法之下，而是把他放在恩典之下。你看到没有哈？不是用作为神的大能大力去压一个蒙恩的罪人，压一个受造者，而是把他放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啊。下面呢说，在那里正直人可以被他证实，就是证实的，被他称义的意思。说，并且我将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你注意到没有？他 他在这里求的是他能够被神称义，而且能够脱离上帝的审判。你再看约伯记第九章十四到十五节，约伯说，我虽有意也不敢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祈求。约伯自始至终求的都是被神称义，都是靠恩典得救，他从来没说他靠行为能称义。所以说约伯自义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而且约伯的信仰直接就是我们今天的信仰。无论在生命当中的任何时段，求神赦免我们，称我们为义，使我们脱离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你看到没有，约伯的信仰完全没有问题。约伯是上帝口中的完全人，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人像他，但是他却说，我不是靠律法称义的，我要靠上帝的恩典来称义，我脱离将来上帝永远的审判，愿神把我放在恩典之下。你看到没有哈？约伯跟我们差了几千年，但他的信仰跟我们今天基督教会所持守的信仰是完全一样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传因信称义赦罪的真理。为什么他在那个时代他能够讲出这些？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在约伯记当中他的话是从神来的，因为在约伯记当中只有约伯是上帝的仆人啊，这完全不出于他自己，他讲的是赦罪的真理。第八节第九节，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往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我们注意这里哈，这个八节九节其实应该这样翻译，说看哪，我往东方去他不在那里，我往西方去也不能找到他啊，他在北方行事我不能看见，他在南边南方遮住自己我也看不清。注意哈，这是原文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东方西方在圣经当中，尤其是它有一些属灵的含义。首先呢，他说他是这样哈，我们这个可以直接应用到今天，因为圣经跟我们今天在教会在万国万邦是有关系的，说在这个世代哈，你在东方人的这种理念和传统文化当中你找不到任何关于基督的启示。我可以告诉你，因为东方人，因为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信仰什么呢？传统文化、孔孟之道、共产主义，而这些里面没有任何关于基督的启示，都是敌基督的，都是无神论的啊。所以说在东方找不着基督。然后有人说，我到西方，我到西方所谓的民主社会，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你以为能找着基督，然后在西方你也找不到他。在今天所谓的有很多的保守派，所谓的很多的这个西方的基督徒，他的信仰并不是纯正的，你要明白，他讲的不是因信称义赦罪的真理，很多时候讲的是多元包容，讲的是在世行善的一些情怀而已，只不过是引用了圣经登山宝训啊，爱仇敌啊，啊就是什么招待穷人，就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在这个时代，你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你并不能真正找到关于基督的启示。所以说弟兄姊妹，神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神的国不在东方也不在西方，神的国就在教会当中。耶稣说神的国在你们中间。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啊，当然在西方的基督徒他有机会参与一些政治选举，一些政治运动，你可以凭着你的常识啊来去选一个，当然稍微就你去选一个什么呢，他最起码不明着抵挡基督的这样一个人啊，去做总统也好，去做统治者也好，但是有一件事你要明白，你千万不要把这地上的国当做天国，你也不要把你的指望在像移民呀 像西方社会这种身上。我告诉你，如果你的信仰不纯正，你住在哪里你都没有办法逃过魔鬼啊。所以说呢，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呢，耶稣警告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有人告诉你，哎，基督在这里啊，基督在那里 啊，看哪基督在旷野里，说看哪基督在内部中，你们不要信。你一定要知道这点。耶稣说，福音必先传给万民，然后末期才来到。在今天，纯正的福音真的传给万民了吗？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们你要去注意啊。然后呢说他在北边行事我不能看见，在南边遮住自己我也不能看清。这里呢有东西北南四个方向啊，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上帝，他是万王之王。别说话，这位主呢他跨越全地，他也跨越过去现在将来。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上帝呢他在地上所做的事情，他在不同的世代所做的事情，有很多我们是看不透的。你要听到我说话什么意思哈？我们只能看懂什么呢？他在圣经当中明明的启示给我们的，就是关于救恩的，关于赦罪的，关于基督的真理。这个弟兄姊妹，这是你能看清，在教会你能看清，而且你也必须看清。但是关于这个是这个时代的，像政治，像背后的一些东西，你要坦白承认，有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你匪夷所思，让你看不懂背后的真相，让你有的时候很难分辨出善恶来啊，除非一些坏的很明显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个时代我们要谨慎，因为在今天有很多说啊爆出内幕，又发现新大陆的，最后发现都是被骗子蹭热度的。有很多的时候哈，有一些人的教导不是把你从日光之下带到日光之上，而是把你从日光之上给你又拽到日光之下啊。有很多人信基督，他不是为了领受赦罪之道，而是为了能够学一些所谓的基督教文化啊，能够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移民，将来让自己和自己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啊，能够过上更舒适的生活。那一些是跟基督信仰没有关系的啊。然后你看这里二十三章十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道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你注意到没有？前面说了，约伯说在世界上很多事情他看不懂啊，你要明白，就像一开始的时候啊，加勒底人来了啊，示巴人又来了，哎，这对约伯，把约伯的家洗劫一空，杀死了约伯的儿女和仆人，掳去了他的羊群。在不明白真相的时候看不懂这些事情，但是有些事情你在你活着的时候是必须搞懂的，就是第十节所说的呢，弟兄姊妹，你必须要让上帝知道你所走的道路，你所信的这个信仰是符合他的圣经的。这样呢，当他检验你的时候，当他试验你的时候，你的信仰才能像金子一样能够站住。你要明白哈，在这个时代有些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是搞不懂的，因为坏人他不告诉我们。这个时代很多的新闻都是假的啊，在这个时代现在来说呢，以前只有这边的新闻是假的，现在你看到在大洋彼岸也好不到哪里去，充斥着假新闻。所以说尤其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要保住我们的心啊，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让神知道我们的道路，让他认可我们的信仰，免得我们被弃绝。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二节和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五节当中呢，有很多人到最后对主说：“哎呀，主啊，我们怎么样？怎么主什么？我不认识你们，啊，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呢，你不要随波逐流，你不要被世界上那些道理掳去。你要在纯正的真理上，在因信称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赦罪的真理上保持一颗纯正的信仰，这样你才这个时代不至于被掳走，你才能够在神的保守之下胜过各样的试炼。就像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所说的啊，经过试炼就生忍耐啊。 所以说，弟兄姊妹，神没有许诺保守我们在这个时代啊，在世界上赢，在政治上赢，在军事上赢，神没有许诺这些。但神许诺我们，如果我们的信仰是纯正的，他在这个时代会保守我们胜过一切的势力。十一节、十二节，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的饮食。啊，首先呢，这里是指向基督的，约伯的完全也指向基督的完全，他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来预表基督。然后另外一方面，你注意这里，啊，他也是强调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必须持守的。首先呢，你的脚步要紧跟着基督的步伐，你要谨守基督的真理，你不能在真道和信仰上偏离。你要这原说，你要珍惜珍藏神口中的话语，过于你在地上所得的那些饮食啊、那些钱财之类的东西啊，原文是我的饭。约伯再次强调，我们的信仰必须纯正。所以说，你看整个约伯记当中，只有约伯强调基督徒的信仰必须纯正，要正直，要纯正。其他几个人都在绕来绕去和稀泥。十三到十五节，只是他的心智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这类的事他还有许多，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慌，我思念这事便惧怕他。我们来看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二十三章和二十四章其实是一个整体，而且二十三章和二十四章当中，约伯的这种心情和感受是在不断起伏的。有的时候你看到他非常的有信心，非常的坚固，有的时候他非常的伤痛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时代的真实的一种状况。你看啊，十三节原文的意思是说他是唯一的，或者说他是首先的，谁能使他返回，或者谁能使他后悔呢？不可能的，他强调上帝的大能。而且他说他心里渴望的事情他就一定要做出来，他说他是神啊。注意哈，在前边的章节当中，约伯非常震撼地说道，如果在天上的那位上帝不许可，那么地上就不会有任何的事情发生。约伯说，如果在天上那位上帝不许可，他就不会受这些苦。他说的没有错，虽然他不知道真相，但是他说这些没有错啊。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呢，他更进一步的发表了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些事情不仅仅是神许可的，而且是神乐意做的。因为这个话在一般人看来非常可怕，他说他被受苦，他被击打，这个事情是神乐意去做的事情啊。十四节他说，他对我在执行他所定好的事情，而且像这样的事情在他那里还有很多，所以说约伯说，我在神面前感觉到惊恐，我越想越觉得绝望和惧怕。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约伯说他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但他只知道是凡事上上帝那里去找根源啊。他到这一仗的时候，他为什么比之前更加恐惧？他说这事儿看来不单是出于神，而且好像是神要定义降灾于他。他说嘛，他所喜悦的事情，他所渴望的事情，他就去做，而且他感觉到这些灾祸好像没有停止，好像在神那里还有，所以说他的恐惧那种绝望在不断的增强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约伯记二十三章的第三节到第十节，你看到没有，到第八节的时候是转折啊，前面提出要见到神，要与神去争辩，要到神那里陈明自己的事情，而他相信自己会被神称义。但到第八节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绝望，他感觉到他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他感觉在世界上这些痛苦会不断的加深。所以说你在约伯的话语当中呢，在约伯这种经历当中，你能感觉到两件事呢，第一个，他这种痛苦和绝望的感受是真实的， 不是装出来的，不是不敬虔，而是实实在在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他对救恩，他对真理，他对将来得救的盼望的领受，那也是真的。所以说这两种看似啊非常不一样的事情就同时发生在他的身上，但这两种事情都是真实的啊。16节到17节，神使我丧胆，全能者使我惊慌，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遮蔽我的脸。我们来看哈，他说啊，神使我的心惊慌，全能者使我惊慌，也就是神使我丧胆，全能者使我惊慌。他不是恐惧，他说原文说我被灭绝不是因为黑暗，而是因为神使幽暗遮盖了我。你注意到这里哈，其实你首先要注意一点，约伯在体会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种恐惧和压迫。你知道最让约伯感到恐惧的是什么？并不是灾祸，并不是浑身长满蛆虫，这些确实很痛苦，但是真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越来越感受到这一切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这一切是神的旨意。所以他说他被毁灭不是因为黑暗，不是因为邪恶本身，而是因为神任凭这些黑暗临到了他。知道什么意思吗？约伯说我们 有时候会说这是人为的说一个事情，但是约伯说这是神他作为。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你还不懂的话，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你在路德记当中，你多次听到路德的婆婆拿阿米经常说一句话，说耶和华降祸于我，说耶和华的手重重的在我身上啊。对于一个神的仆人，对于一个神的使女，对于一个属于神的一个愿意信靠神的人，你知道最大的恐惧并不是灾祸疾病，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呢？而是感到神弃绝了他。一个义人，他很多时候他能够承受人的侮辱，人的攻击，但是一个信靠神的人真的无法接受上帝对你的弃绝。而这一切的在旧约当中所有的这些义人，他感到神弃绝的这种感受，实际上是神在使他们在体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种心情。所以说这一切都是指向基督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再次回到在约伯记开始的时候啊，在开头的时候他跟他的一些疑问，就神为何会允许这样大的灾难临到他这样一个义人，而且是灾难是一步一步的加重，从开头的时候夺去他的儿女，夺去他的钱财，夺去他的产业，到后来的时候让他浑身长满毒疮，而且他真的是从内心感到这种灾祸没有要停止的意思。所以他说这样的事情在他那里还有很多，在神那里很多。然后你接下来看24章的时候，24章有很大的篇幅在讲恶人如何顺利，恶人如何作恶，但是好像神没有管他们，为什么不灭绝他们，为什么要灭绝我？所以说这一切的疑问背后的答案就是基督。如果没有基督啊，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然后钉在十字架上做了赎罪祭，你永远无法看懂约伯记在讲什么。所以说约伯的无罪受苦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无罪被钉十字架，在几千年以后神也是这样以他的儿子那一个真正的义人把他当成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做成了救恩。所以说你看旧约这些义人在绝望的时候那种呼喊，那种对上帝的不理解，那种对神的这种感觉到弃绝，他可以总结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句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不听我哀哼的声音。所以说约伯说的话没错，这是神定义要做的事情。为什么神要降祸于约伯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引出耶稣基督无罪钉十字架这个真理。约伯是基督的影子，而基督是真正救恩的实体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事情， 你看在二十三章的时候哈，约伯当他谈到，我讲一个事情，约伯当他谈到关于救恩，关于盼望，关于将来脱离审判称义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他非常的喜乐，你仿佛看到他非常的坚定。但是当他谈到日光之下，谈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感觉他非常的绝望。他说我不知道这些事情神到底做这些事情什么意思，你不知道这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什么意思。所以说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怎么样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基督徒在这个时代，你有你必须搞清楚的事情，就是你要坚持就会听到，你要把那些让你得救的信息能够听懂，这些是不可不少的，也是不可不懂的。但是至于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那些看不清的东西，那些背后的真相是什么，有很多时候也许你会知道，也许你到死都不会知道，因为弟兄姊妹，那不是你得救所必须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到约伯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向约伯显现，但上帝有没有把背后的真相告诉他？上帝没有告诉他在天上跟撒旦那段对话，但是上帝让约伯看到了基督。所以说约伯他并没有得到这些背后这些隐秘的答案，这些内幕，所谓的内幕，但是当他看到这位救赎主的时候，他不再问其他的事情，他在炉灰和尘土当中他就得到了安息。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在世的日子，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神的仆人，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上帝的使女，你是个真正的基督徒，你跟约伯的这种经历应该是一样的。就一方面呢，当你被圣灵充满，在教会聚会听到的时候，你听懂了，领受了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的时候，你的心是喜乐的。但与此同时，当你离开教会进入世界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世界的邪恶的时候，你的心是什么？是伤痛的。就像在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被一些邪恶的人去骗，去伤害，但有可能在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真相，或者你这辈子不知道真相。但弟兄姊妹，你这一生一定要知道你必须知道的事情，就是关于赦罪，关于称义，关于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这些是不可缺少的，是你得救所必须的。我们来看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第一节，全能者既定期罚恶，为何不使认识的人看见那日子呢？这原文的意思是说啊，这个什么时候全能者才不把这些真相盖住，让我们这信他的人好知道这些内幕啊？啊？懂这个意思吗？就像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天天这些假新闻，天天看这些内幕，这都是些假的东西，绕来绕去的东西。那上帝能不能让我们知道点真相呢？啊？约伯说啊，这个义人啊，在今生活得如此的痛苦，为什么上帝不能让我们知道真相，不能让我们亲眼看见恶人遭报呢？这是个问题啊。弟兄姊妹，你要注意约伯和他朋友的区别。约伯的朋友是什么？没有发问，直接有结论，说恶人在今世一定遭报，喝凉水呛着，然后吃东西把牙塞着，然后 吃面包噎死啊。但约伯说，为什么不在今世报应？他是发问，发问是可以的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是关于这个约伯记二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的啊，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我说不如他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啊，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亡，亲自引全能者的愤怒，他的岁月既尽，他还顾他本家吗？然后接下来的时候，他约伯就讲到这个世界日光之下的真相，整个世界都是这样。二十四章第二节，有人挪移地界，抢夺畜牧而牧养，就是说有人啊， 追上别人的地界，然后把别人的羊抢过来，还在大摇大摆的在那放牧当自己的羊。这个时代就是这样，这不要脸的，这抢夺别人的东西，共产别人的财产，然后自己还觉得很有理儿，啊，不就这样吗？第三节，他们拉去孤儿的驴，强取寡妇的牛为当头。你看那强拆的，你看那城管在街头打人的，那人本来已经很苦了，他就那一个摊子，他就那点东西可以糊口了，都给他砸了，都给他打了，这不就是这个时代吗？让人活不下去啊！啊，第四节，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世上的平民尽都隐藏。这个原文意思是，他把穷人丢在一边，丢在路旁，然后地上的穷人被迫就隐藏起来。什么意思呢？这穷人最后没办法，躲不起，惹不起，就躲了，然后也不敢发声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在这个时代有两种人，我指的不信的人哈，一种是啥嘛？就是像，你看，就像这个约伯三个朋友和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富权贵人一样。那谈起这个时代就是岁月静好啊，没事说哎呀看到这盛世如你所愿啊，形容的一片大好形势。但是当你真的沉静下来，你去问一问这个时代的底层人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这个时代的真相。他们之所以不说不发声，不是因为他们没受过苦，而是因为邪恶的力量过于强大，以至于他们不敢发声，因为担心被报复嘛。而约伯的三个朋友切记告诉我们是王，所以说他们出身优越，他们哪懂这些道理，他们哪知道底层人活这么艰难，他在那里还天天正能量，天天什么天道轮回遭报应了，恶人喝水塞牙了，他天天就讲这些东西。第五节，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殷勤寻找食物，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第五节原文说，看呐，如同野驴在旷野，他们出去做工寻找食物，在旷野，就在荒野哈，为他和他们的孩子。所以说这个时代的底层人活得很艰难，活得像畜生一样，想尽一切的办法，把一切能挣钱的办法，把一切能养家的办法都想尽了，然后勉强活活，甚至有的人吃不饱。在今天，在底层生活吃不饱的人是有的，你不要看新闻，你不要看这个时代的那些媒体，你下到这个世界的底层，你和这些底层人站在一起，你就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第六节，收割别人的禾稼，摘取恶人剩余的葡萄。原文的意思是在田间收集缩短的草料，捡取恶人掉落的葡萄。啊，非常惨，只能吃人家剩下的，就是这样。第七节，终夜赤身无衣，天气寒冷，毫无遮盖。就说过夜的时候没有衣服，在寒冷中没有可以取暖的东西。约伯说的是真的，弟兄姊妹，在今天就是这个样子。第八节，在山被大雨淋湿，因为没有避身之处，就挨近磐石。原文是没有避身之处，就抱住磐石，就是这样。第九节，又有人从母怀中抢夺孤儿，抢取穷人的衣服为当头。原文是抢夺没有父亲的孤儿啊。今天这种的人有的是，尤其在这片土地上，什么人贩子，什么这种毫无人性的这种畜类，充满了这个时代。第十节，使人赤身无衣，到处流行，又因饥饿，且因饥饿，杠抬何捆。原文的意思是，赤着身子，没有穿衣服，在地上行走，然后在饥饿中背起这个何捆，背起重担。啊，十一节。在那些人的围墙内造油榨酒，自己还口渴。说他们在墙内榨油，他们踩踏酒榨，然后自己却口渴。今天有这种血汗工厂，负责制造奢侈品啊，制造一些东西给富贵人，给权贵，但这些人本身过得很艰难。弟兄姊妹，这个时代是不公义的时代，整个世界都是如此。我最近就发现一个事情，我这两年，今天你看有一些人哈，一些西方的左派，打着什么旗号呢？环保，啊，他们呢开始 用各种制定各样的法律，制定各样的政策啊，让人去关闭，就是说那些石油的东西，或者说啊，说你这个东西不达标啊，或者你这个东西不环保。你表面看着这些西方的这些左派社会啊，好像这个空气很好，都很环保，但是你要知道一个问题，为什么他那么环保，他那这么干净啊？因为工厂都搬这边来了，啊，这东西方的这些权贵呢在勾兑，就像今日的这些血汗工厂一样，像今日这些环保主义什么地球升温全是胡扯，为的就是利益。但是他们过着光鲜亮丽生活的背后呢，是在这片土地上的很多的普通人在受苦，身体精神健康啊，在逐渐的被剥夺，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真相。第十二节，在多民的城内呢，有人哀哼，受伤的人哀嚎，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欲望。你注意这里讲的是，就是说在这个城内啊，有人呻吟啊，说被刺伤的人呼求，就是说被人刺伤了，然后快死了，说神却没有处置这些欲望人，这些恶人啊。从创世纪你能够看到，在洪水之前，圣经说地上满了强暴。当亚伯拉罕、拿汉那个时期呢，上帝说索多玛、俄摩拉满了强暴，是流人血的大城，充满着各样的罪恶、各样的不公。在今天这个时代呢，不光成年人是邪恶的，在学校里有霸凌的，啊，有欺负人的，有的小孩甚至被欺负的最后自杀、跳楼的都有。但是约伯非常绝望地说，却没有看到神有报应他们，有要惩罚他们的这样的事情出现，啊，弟兄们，约伯讲的是不是真的？那绝对是真的。他讲的这些世界背后的真相，跟他三个朋友讲的那些正能量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在这人当中，只有约伯看透了这个世界，因为他是神的仆人。十三节，又有人背弃光明，不认识光明的道，不住在光明的路上。这里是说，又有人也成为反叛光的，跟光、跟上帝、跟基督对着干的。他们既不愿认识基督的真理，也不愿意信他的真理，也不愿走基督的道路。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左派啊，无论是东方的共产主义，还是西方的白左啊，哎，都是这些东西。他们在世上活着，就是为了与基督作对的，啊，与光作对。十四节，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困苦穷乏人，夜间又做盗贼。这个杀人原文是谋杀的意思，啊，谋杀，埋伏杀人，啊，说他在黎明啊，在有光的时候起来啊，起来杀人，然后专门杀害什么困苦人和穷乏人，啊，不会杀害权贵哈，那专杀那些没有势力的人，然后夜间又去做盗贼。除了杀人就是越货，除了杀人就是偷盗。十五节，奸夫等候黄昏，说必无眼能见我，就把脸蒙蔽。啊，奸夫原文是行淫的意思，啊，然后做完了恶，到晚上的时候呢，就开始做奸夫，啊，做这些恶的事情。你看这些事情在今天，在我们周围都有，它就发生在这个时代。十六节，盗贼黑夜挖窟窿，白日躲藏，并不认识光明。啊，原文的意思是，他们黑夜挖透了房屋，白日将自己封闭起来，而且不认识光，不认识基督，不认识上帝。十七节，他们看早晨如幽暗，因为他们晓得幽暗的惊骇。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早晨呀、清晨呀，这个日光照下来的时候，在他看来如同死阴一样。为什么说他们晓得幽暗的惊骇呢？就是说他们怕见光，你让他们见光，你让他们把这些真相摆出来，就等于是让他们去死。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真相。就像以赛亚书五章二节所说的，祸灾那些称善为恶，称恶为称善啊，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所以说约伯说的非常的生动，就是恶人最怕的就是暴露真相，如果你戳穿他，他还不如死过去。所以说我们经常发现哈， 当我们把恶人背后的这些东西给他捅咕出来的时候，他就要弄死你，他就要给你露出獠牙，啊，上层的恶人、底层的恶人都是如此。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哈，约伯讲这个时代的真相的时候，他讲的非常的清楚。只要你不是个畜生，只要你真的在这个时代的底层待过的时候，你就一定认同他讲的这些东西。啊，只有那些岁月静好、活在温室、活在优越当中的那些人，啊，没受过苦难的人，他才不承认约伯所说的这些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十八节到二十节，这些恶人犹如浮萍，快快飘去。他们所得的份在世上被咒诅，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干旱炎热消磨雪水，阴间也如此消磨犯罪之辈。怀他母亲，怀他的母要忘记他，虫子要吃他，觉得甘甜，他不再被人纪念。不义的人必如树折断。你要注意哈，我在开始讲过，约伯记二十三章和二十四章是一部分，而且它里边有起伏的。约伯的心情是不同的。当约伯谈到真理，谈到将来得救的盼望的时候，他非常的喜乐；当约伯谈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非常的伤痛。然后你看到在这个第十八节之前，他的心情是越来越伤痛的，因为他看到这个世界非常邪恶，好像上帝没有打算在今世审判这些恶人。但是到了十八节到二十节的时候，他突然你看到他又坚定起来。所以说你回去看诗篇七十三篇，七十三篇亚撒的诗篇，亚撒说，哎呀，这恶人兴旺非常痛苦，后边突然说，我思想这事着实为难，等我进了神的殿，然后恍然大悟，看到他们的结局。这事情就是这样。所以说约伯他讲到这个时代的邪恶，他讲到神对恶人审判，他跟约伯的朋友讲的是完全不同的。约伯讲的是什么呢？约伯的朋友讲的是什么呢？恶人今世必然遭报，速速遭报。约伯讲的是什么？恶人在今世很多时候上帝任凭他们作恶，然后把审判留到什么？末日。这是约伯所讲的，也是我们基督教会所持守的真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十八节啊，说这个恶人啊，他说他就在水上很快就飘过去了。说他在地上的粪被咒诅，他不得转向葡萄园的道路。那既然恶人还兴旺，怎么又说他被咒诅呢？约伯说的很清楚，恶人的产业是被咒诅的，如同创世纪里边那个该隐家族，虽然啊军事这个音乐政治啊看起来人丁很兴旺，又刀枪剑什么都有，但是在上帝面前来说，该隐和他的家族是被咒诅的。因为上帝说了，地不再给你出力，你只能靠着作恶为生。啊，所以说恶人呢在今世兴旺，但是恶人的产业在从救恩上来说，从永恒的意义上来说是被咒诅的。啊，今天你看到这东西方的这些左派天天把持着政事军制，把持着这些媒体，他们好像很兴旺，好像很有钱，但他们这所有的产业在上帝的眼中是被咒诅的。而且你注意后边这句话，说他们不得转向葡萄园的道路。这里这个葡萄园的道路实际上它是在预指什么呢？通向天国、通向神的国、通向乐园、通向永生的道路。该隐家族该隐没有办法再回头去神的国啊。而且在这里的时候，今天这些恶人在世兴旺的恶人，他得到了世界上享乐的这种日子，但是他在神那里失去了永远的救恩，他永远不再会进入教会，他不会有真正的教会让他进入啊。接纳这种人的一定是假教会，而且这种人在神那里是无法得救的。一旦神为所有的人安排了两条道路，一条是因信称义的道路，是为义受逼迫的道路，另外一个是在世界上得势，在世界上作恶，一直做到死的道路，不得进入葡萄园的道路，不得进入神的国，不得进入神的乐园，不得在神的教会当中安家，没有永生，没有赦罪，没有将来。 后边说啊，说这个干旱如何把这个雪水呀 啊给烤干了，给消化了。说阴间也会如何对待这些人，你看到没有哈？约伯的朋友谈的是现世报，而约伯谈的是什么？永恒的审判。他提到的是阴间，就是这些人啊，他将来到阴间那里，会像火一样把水烤干一样去烤他们。约伯强调的是永远的死亡和日光之上上帝的永恒的审判，这些人要被丢在硫磺火湖当中。说怀他的子宫要忘记他，虫子吃他觉得甘甜，他不再被人纪念，不义的人必如树被折断。所以说你注意这里哈，你看约伯记21章第28节到33节的时候，约伯谈到恶人的帐篷，还有恶人死了之后啊，好像跟随者还很多，好像很有影响力。但是约伯在这里的时候，那里在讲日光之下的一些事情。到这里的时候，约伯就21章，约伯讲的是恶人在日光之下的那些事情。但是到这24章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在恶人肉体消灭之后，当他要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他将永远被灭绝。啊，虫子吃的吃的甘甜是什么？耶稣说，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人要被扔在硫磺火湖当中，永永远远受苦。24章21节。啊，刚才这个20节，约伯就讲到，啊，恶人在今世的这种兴旺和猖狂，和恶人在永世当中那种永不止息的刑罚做一个对比。啊，21节，他恶待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不善待寡妇。也就是说，神将来会记着这些人，他曾经欺压过寡妇，恶待过这些贫苦人，这个上帝是不会忘记的。我们的上帝啊，他会忘记，他会赦免那些愿意悔改、愿意真正相信的义人，但他不会忘记这些故意作恶的恶人，永远都不会。啊，22节，然而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这个吧，就是比较难懂。我们来看一下，原文是这样说的，这里也是指这些恶人，指这又转回今世日光之下。他说神呀，用他的能力，不是日光之下，说错了。这里这22节讲的是仍然是对那些恶人的审判。说神用他的能力啊，把这个强大的人给拉下来，然后当神站起来的时候，那些在世作恶、那些在世很猖狂、很顽固的人呢，他就对自己的生命啊，不再有任何能力去把握，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就是说，这个恶人啊，他虽然嚣张、虽然猖狂，但是有一天神要接他走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拒绝这个事情，啊。传道书8章8节，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恶人在今世呢，他可以通过掠夺钱财的方式呢，使他和他的儿女呢能够享受到良好的教育、良好的医疗、良好的保障啊，来通过各样的营养品呢延缓自己的生命啊，甚至有时候坏了之后可以去换个零件啊。但是无论他怎么折腾，当神要拿走他性命的时候，他的这些恶事是救不了他的，啊。所以说约伯在这里呢，你看到他逐渐的喜乐起来，他逐渐的坚定起来，他就告诉我们，再强悍的恶人，那些所谓命很硬的人，神一样能够夺走他的性命，这些完全在上帝的手中。23节，神使他们安稳，他们就有所依靠，神的眼目也看过他的道路，看过他们的道路。这里是这么说的，就是说约伯说啊，这些恶人在世活得安稳啊，那是神给他的，他觉得自己有钱有势有指望，也是神任凭他的，但神的眼目从来没有说离开过他们，神一直在盯着他们看，盯着看他们做什么，但是不去干涉，而是把这一切记载在启示录出现的那一卷册子当中，将来好作为证据是审判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恶人的命运呢，一样掌握在上帝手中。他们今生的这种安慰啊，今生的这种嚣张啊，并不是神没有看见，而是像诗篇73篇一样，亚萨说：“ 你实在把他们放到了滑地，他们就一直这样在人生当中滑下去，将来有一天突然被毁灭，啊，24节，他们被高举，不过片刻就没有了，他们降为卑，被除灭，与众人一样，又如骨灰被割，啊，诗篇90篇，神人摩西的祈祷啊，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我们觉得这一生很长，我们看到恶人在世上嚣张很长时间，我们觉得我们在世很多时候受苦的时间很久，但是在上帝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成雀，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下割下枯干，这些人的命运在上帝那里已经定下了审判，因着他们的恶啊。所以说你可以，你看这个23章、24章的时候，看约伯记的时候，你一定要跟诗篇结合起来，尤其是诗篇第73篇，啊，你看到这个约伯记的23章、24章，它实际上就是诗篇73篇，它中间就是两层结构，啊，在诗篇73篇12到15节的时候，亚萨看到日光之下这些罪恶的时候，看到恶人猖狂的时候，他在不断的受苦，他终日受难。从诗篇73篇16节开始。他在思索怎么明白的时候，他进入神的殿，然后就想到了他们的结局，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落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讲的这些才是真道，约伯讲的这些既是圣经真理，也是这个时代的真相。而约伯的朋友和那个以利户完全是在讲一些虚空的东西啊。25节，若不是这样，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将我的言语驳为虚空呢？约伯说，你们啊，如果不同意我的这个讲法，如果不同意我所说的这日光之下，还有关于审判的事情，还有关于赦罪称义的事情，那么你拿出证据来。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约伯的朋友和以利户最后根本拿不出证据来，只是靠强奸，只是靠污蔑，只是靠猜。所以说弟兄姊妹，在约伯记当中，只有约伯是上帝的仆人，只有约伯的这种讲道和领受是从神来的，其他的人虽然看着漂亮，虽然也提到上帝，但是跟基督啊，跟救恩啊，跟赦罪，跟称义啊，跟将来的永恒的审判和永远的得救神的国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弟兄姊妹，到最后的时候，25节到达一个高潮，约伯说，我讲的是真道，如果不服你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来你就没有办法驳倒。事实上最后这些人也拿不出证据来啊，拿不出证据来呢还不服气儿，所以说就接下来的这一段一段的对话啊。所以说我们在约伯记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位上帝的仆人，这位神所爱的仆人，他在为从前一次性交付他的真道在竭力的争辩，即便身陷绝境，即便失去了儿女，失去了钱财，即便身上长满了蛆虫，受到撒旦的攻击，他仍然没有放弃他所信的道，这本身不是依靠他自己，这本身是上帝的能力。所以说到了这个地方，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神在约伯身上有圣灵的工作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愿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引领我们，使我们的脚踪不偏离真理，走在永生的道路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